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众议院全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美国医务总监宣布枪支暴力为公共卫生危机。
美国驻华大使表示，北京的作为使得美中加强交流变得不可能。
欧盟与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泽连斯基赞扬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官员25号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同意互相交换90名战俘，这是两国近5个月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换俘行动。尽管敌对行动仍在持续中，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谈判。但自俄罗斯2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基辅已经进行过50多次战俘互换。而本次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斡旋谈判后，俄乌双方25号宣布达成这次换俘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又有90名我国人民从俄罗斯的囚禁中返回家园。我们记得所有被俄罗斯囚禁的人民，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获释。俄方则表示，90名在被囚禁期间面临生命危险的军人已从基辅政权控制的领土上返回。俄罗斯国防部说，被释放的军人将被空运到莫斯科接受治疗和康复，并证实已经释放90名乌克兰士兵作为交换。
周二，东欧国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踏上入盟之路，展开加入欧盟的谈判。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近2年半，莫斯科在战场上势头正盛之际，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特别代表对基辅的未来举行信任投票。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在会谈开始时透过视讯表示，亲爱的朋友，今天是乌克兰与欧盟关系新篇章的开始。施米哈尔说，对于我们的国家而言，欧盟不仅仅意味着实质空间，更是代表着价值观和家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群媒体上写道，我们永远不会偏离通往联合的欧洲与建立所有欧洲国家共同家园的道路。不过，周二的入盟谈判仅仅标志着乌克兰漫长改革进程的第一步，这条路未来仍然充满政治障碍，因为可能必须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成员国。
就在美军持续打包在尼日尔留下的设备并带回反恐人员时，美国官员周二警告，美国之后将越来越难监控势力日益增长的西非叛乱活动。此前，尼日尔军事统治者要求美国在9月15号前撤军，这也代表美国将在尼日尔中部阿加德兹附近留下耗资1亿美元打造的无人机基地。这个基地曾提供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结盟团体有关的关键情报来源。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受访时告诉路透社，由于失去阿加德兹基地，我们监控威胁的能力因此下降了。美国官员特别担忧，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附属组织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持组织的势力增长。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四星陆战队上将兰里说，他的司令部面临重大的挑战，将是侦测武装团体何时会壮大到可对美国或欧洲构成威胁的地步。
肯尼亚民众抗议加税的活动演变成致命冲突，示威者冲进国会引发混乱之后，肯尼亚总统鲁托周二誓言对暴力和无政府状态采取强硬立场。过去一周以来，这场多为年轻人主导的示威活动原本还算平和，但周二当天首都内罗毕出现了混乱，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冲过路障并闯入国会议场，政府也部署军队支援警方，对抗议群众发射催泪瓦斯、高压水柱和橡胶子弹。维权团体指出，当局甚至向抗议者发射实弹。国际特赦组织肯尼亚分会等非政府组织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目前至少有5人中枪身亡，31人受伤。美国政府则呼吁当地民众冷静，而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等13个西方国家表示，他们对国会外的场面尤其震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里克周二也说，古特雷斯极为关切肯尼亚的暴力事件，并对此场消息感到悲伤。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今天清晨5:30从平壤一带向东海上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但据监测应该是发射失败。韩国和美国情报当局正在进一步分析相关数据。联合参谋本部人员说，这枚导弹飞行大约250公里后在空中爆炸，碎片落入以爆炸点为中心半径几公里内的海域。韩国军方推测，这次应该是朝鲜新型高超音速导弹试射。这次导弹发射时，临近韩朝边境地区都可观测到比一般射弹时更明显的烟雾。当局指出，这可能代表燃料燃烧不完全，不排除引擎出现问题。这次也是朝鲜继5月30日以来，时隔约一个月发射弹道导弹，加上前两天连续南漂垃圾气球。除了测试新型导弹外，也可能是一次针对韩国的综合型挑衅行动。朝鲜24、25日连续向南飘送带有垃圾秽物的气球。韩国军方今天说，25日飘送的250个气球中，约有100多个落在京畿道北部和首都首尔，大部分跟24日发现的气球一样，装有碎纸片，没有发现有害物质。
本周，美国最高法院将就前总统川普上诉担任总统期间全面享有豁免权的主张作出裁决。预计大法官们的任何决定都将牵动两方阵营支持者的情绪，影响关键中间选民的动向。由于宣布日期可能会在27日电视辩论的当天，目前各方都严阵以待。川普日前在造势活动上也向支持者们喊出这几天就会出现震动地球的决定。他还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豁免权等同于没有民主，除非我被赋予全部的总统豁免权。目前川普仍面临多达91项指控，包括5月底在纽约州法院被判34项罪名的封口费案。不过四大刑事案件中，直接攸关参选资格的无非是国会山庄暴动事件中意图推翻选举结果的指控。如果川普的全面豁免主张被驳回，涉嫌阻挠总统选举结果程序的各个案件预料将重新开庭，川普有可能到投票前都得前往法院报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众院全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美国阿肯色州总检察长蒂姆·格里芬向克莱伯恩县巡回法院对蒂姆提起诉讼，称其违反该州的欺骗性贸易行为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不当得利。蒂姆是一家由中国企业所拥有的在线购物平台，在2022年推出，向全球的买家销售折扣产品，一些产品的标价不到$1。该诉讼寻求初步和永久禁令，以阻止 Tim 的母公司 PDD Holdings 获取、保存和利用阿肯色州居民的信息。他还要求陪审团审判，并要求该州对每次违反阿肯色州欺骗性贸易行为法的行为支付$10,000的罚金。起诉书声称，Tim 的应用程序旨在不受限制地访问用户的手机操作系统，包括相机、位置、联系人、短信和其他的应用程序。诉讼称，通过收集数据并出售给第三方进行货币化的行为，直接损害了阿肯色州居民的隐私权。此外， Tim 的产品质量低劣也是其欺骗行为的一部分，与公司的营销宣传相悖，有时收到的商品与网上的照片不符，还包括虚假定价和评论。格里芬表示，我们是第一个采取此类行动的州，我预言还会有更多这样的行动。
近日有消息说，谷歌将不再为 Material Web Components MWC 项目配备专职开发人员，并已调派原有工程团队到其他项目。 MWC 提供了一套 Material 3 设计风格的组件库，包括涵盖按钮、悬浮按钮、图标按钮等常用元素，方便开发者在网站中快速应用 Material Design 风格。尽管 MWC 1.0 版已于2023年10月发布稳定版，且原计划在2024年持续更新，但项目组本月宣布 MWC 将进入维护模式， 停止后续新的功能开发，机油路线图也将搁置。谷歌方面表示， MWC 项目本身并不会被废弃，只是谷歌 Material Design 团队不再投入专门人力进行开发。项目组正在探索继续开发新功能和组件的方法，包括寻找新的维护者等。这一调整的背后原因是对谷歌大规模内部 Wiz 框架支持力度的加大。原 MWC 项目的工程师团队也因此被调配到 Wiz 项目。Wiz 是谷歌另一个大型内部使用的 Web 开发框架，与广为人知的 Angular 框架并存。这两款框架都服务于谷歌内部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应用程序，其中 Wiz 主要用于性能要求严苛的应用，被用于谷歌搜索、相册、支付等关键应用。
OpenAI 周二宣布延后推出 ChatGPT 语音助理功能，因为要确保能够安全的、有效的处理数百万用户的提示请求。这家 AI 初创公司在五月份的产品发布会上展示了 GPT-4o 的语音助理功能，而 GPT-4o 是其聊天机器人 GPT-4 模型的升级版本，能够更好的实时处理文字、音源和图像。在最新的声明中， OpenAI 表示，原本要在六月底向一小群付费的 ChatGPT Plus 订户推出语音功能，但是由于技术问题，将语音模式推出的时间延后一个月，到七月份才会发表。此外， OpenAI 向中国用户发出通知，表示从七月九号开始，将阻止来自非支持国家和地区的应用程序界面流量。若希望继续使用 OpenAI 的服务，必须在支持的国家或地区内登入。有评论指出，这让高度依赖 OpenAI 的中国新创公司将会带来毁灭性打击。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会众院以全院呼声表决通过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名为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对那些支持中共或在器官活动负有责任的个人实施制裁，并在未来与国际伙伴结盟，向破坏法轮功的犯罪分子进行有针对性的、有协调性的制裁行动以及刑事责罚。请听报道。
周二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这些制裁的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和刑期系列处罚等。时事评论员兰树指出，此次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的重大意义在于，美国国会已认定中共在长达25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已经犯下群体灭绝罪，迫害者应该受到制裁和惩罚。
美国众议院这一次所通过的这一项立法，它有两项极其重大的意义。第一，它是第一次尝试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中共在长达25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的过程之中，已经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第二，它是第一次尝试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对中共体制内那些已经介入了强制摘除人体器官的那些人员，以及参与了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那些官员进行制裁。那这两项都是过去美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的。
发起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考特·佩里当天在院会发言中说，这是一项迟到25年的立法。法轮功保护法案对那些参与或协助中共活摘器官的人实施制裁。该法案将会指示国务卿确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否构成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佩里强调，活摘器官是一种大规模的谋杀，这种活摘器官的行径仍在进一步扩大，也延伸到其他良心犯身上。
美国众议院这次所通过的这一项议案，说明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25年里面向全世界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众议院的这项议案如果在未来能够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支持，并最后立法成功的话，它将有可能带动其他的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通过类似的立法，形成一个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的努力，以立法的形式来制止在中国已经延续了长达25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对于国会最新推动的法轮功保护法案，时事评论员文昭指出，如果这一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那些在美国境内的加害人将被美国当局比照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所列出的罚则，最高可处以20年监禁、$1,000,000的刑事罚款、250,000的民事罚款，并被吊销签证和驱逐出美国。
由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啊，通常也是残害人权的惯犯，对其他群体也犯有血债，所以这项法案就相当于给广大的中国受迫害人群提供了法律工具。也就是说，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受到过中共相关人员的迫害，但是您没有途径起诉施害者，但是您知情，您了解这个人也迫害过法轮功，那么可以提供证据，以这个保护法轮功法案为工具来追索其人在美国的刑事责任。那这是法轮功学员以自己25年的巨大承受和付出，为全体中国人争取来的又一项重要的福利。
周二投票当天，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联合主席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成员众议员古斯·比莱拉基斯对《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一法案只是国会向中共施压，要求其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所有宗教少数团体工作的一个开端。未来让那些侵害人权的行为者付出责任与代价，将是他的优先工作事项之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医务总监韦韦克·莫尔蒂医生6月25日宣布，枪支暴力为公共卫生危机，呼吁加强枪支管控，包括禁止攻击型步枪。请听报道。
美国医务总监莫尔蒂发布了首例医务总监有关枪支暴力的建议，以处理他关切的问题。这道建议强调了减少枪支死亡的策略，比如全面落实对买枪者的背景调查，禁止平民使用攻击型武器，并要求安全储放枪支。建议指出，近年来枪支已成为1至19岁美国民众的头号死因，远高过汽机车丧生人数。这道建议说，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伤的人数上升，以及心理健康对社会的不断冲击，使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一个紧迫的公共卫生危机。这道建议说，2022年美国有48204人死于枪伤，包括自杀、他杀和意外死亡。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有着枪支暴力的高发生率。报告写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在2015年与其他28个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与枪支有关的总体死亡率高出 11.4 倍。医务总监建议旨在提高对公共卫生议题的意识。这是历任美国医务总监首次就枪支发布建议。莫尔蒂是由乔·拜登总统提名的医务总监。他在宣布枪支建议的声明中，把枪支暴力描述为一个紧迫威胁，并表示问题不断加剧。莫尔蒂说，需要全国上下做出集体承诺，方能扭转枪支暴力局势。他呼吁投资在研究、社区教育计划、心理健康支持上，并升高买枪的管制措施。拜登行政当局支持加强对拥有枪支的管控，并提到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经常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但是控枪努力受到枪支权利倡导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说，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允许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枪支。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告诉《华尔街日报》，由于北京不断破坏美中普通公民之间的交流，并在网络上煽动反美情绪，美中关系之间要有进一步的加强，已经变得不太可能。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二登载的一篇措辞强硬的采访，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指责北京使美中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得到加强。伯恩斯告诉《华尔街日报》，北京正试图破坏美中公民之间的接触，恐吓参加使馆活动的中国人，并在网上煽动反美情绪。伯恩斯告诉该报，虽然他们嘴上说他们支持让我们两国民间重新联系，但他们正在采取夸张的措施使之不可能。去年，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旧金山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后，两国关系虽然有所稳定，但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近年来，中美在从贸易到技术、人权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局域。伯恩斯表示，自去年11月以来，中共官员一直向普通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大使馆组织的61场公共活动，并试图恐吓那些参加了活动的人，包括深夜到他们家里进行盘问。有一次，一个场地还以停电为由突然取消了一场大使馆音乐会，但在音乐会之前和之后的晚上又举办了其他活动，显示明显人为的干扰操作痕迹。他强调，这不只是偶发的，这是例行性的，几乎每一场公共活动都是如此。伯恩斯也提到，他对本月在吉林一个公园刺伤四名美国大学教师的男子作案动机的透明度表示不满意。他形容，这是一个非常咄咄逼人的中共政府，试图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社会、美国历史和美国政策。这种事情每天都在这一政府能接触到的所有网络上发生，而且网上的反美情绪非常高涨，他对此表示出严正关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印太地区抗衡中共，布林肯会见马尔代夫外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菲律宾警告仁爱礁争端可能引发地区冲突；
美国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共，布林肯会见马尔代夫外长；
美国防长一年多来的首次通话，两人各说各话；
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前，川普封口费案禁言令部分解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将于6月27号开始在夏威夷岛屿与其周边地区举行。美国之音报道，这次军演重点项目之一是以实弹击沉一艘4万吨重的目标舰艇。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与盟友在为中共以两栖攻击舰武力攻台的可能做准备。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将由来自29个国家的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的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官兵参加。相比2022年的26国38艘舰艇的阵容，本届环太军演规模更为庞大。分析家认为，环太军演今年计划把卡拉瓦号巨型两栖突击舰作为击沉目标，是为了回应中国近年来在巨型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方面的发展，以及把这些舰艇用于台海冲突的可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贝洛索夫25号进行两国防长一年多来的首次通话。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和贝洛索夫商讨了保持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表示，是奥斯汀发起的这次对话，这是双方自2023年3月份以来的首次通话。俄罗斯国防部在通信应用程序 Telegram 上发表声明说，贝洛索夫针对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危险性向奥斯汀提出警告。声明指出， 贝洛索夫提到了透过持续向乌克兰武装部队供应美国武器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危险性。奥斯汀上次和俄国防长通话是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奥斯汀当时指出，俄罗斯战机飞行员的危险行径造成一架美国无人机在黑海靠近乌克兰的地方坠毁。
危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周三在塞班岛的美国联邦法院承认违反间谍罪，被判处和他在英国已经完成的相等刑期后当庭释放。阿桑奇和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换取美国司法部不再寻求引渡。阿桑奇周三上午向法院提交认罪书，承认美国间谍法中合谋获取并公开国防信息的罪名。阿桑奇2006年创办危机解密网站，这个网站在2010年曝光了超过70万份被他人盗取的美国政府外交及军事机密文件。美国司法部2019年对阿桑奇提出18项指控，并向英国提出引渡要求。自2010年风波以来，阿桑奇成为言论自由倡议者，但鹰派人士批评他的行为把国安人员的性命置于危险之中，并远远超出传统新闻工作者职责的界限。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尔·彭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严厉批评这份认罪协议误判，并玷污了我们武装部队成员的服务和牺牲。
美东时间27号晚上9点，现年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川普将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展开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场辩论会中的第一场。BBC 指出，拜登和川普会在90分钟之内就从经济和国外战争到移民与民主未来的议题展开辩论。这次辩论由 CNN 主办，辩论的现场没有观众和开场白，而且禁用任何道具和小抄，只允许携带纸笔和一瓶水。除了在指定讲话期间，拜登和川普的麦克风会被静音。拜登选择在右边讲台，川普会做最终结语发言。在首场辩论之前，纽约封口费案的主审法官周二裁定，部分解除他在该刑事案件中对前总统川普施加的禁言令，但在川普判刑之前，仍将保留禁言令中的一些限制。
美国正寻求加强与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的伙伴关系。马尔代夫新政府正在向中共靠拢，并疏远他的长期盟友印度，而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共的重要地区伙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会见了来访的马尔代夫外交部长扎米尔，并表示华盛顿寻求与马尔代夫建立更深层次的伙伴关系。双方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海上安全方面加强合作的方式和措施。扎米尔说，马尔代夫政府自上任以来感谢与美国进行的高层交流。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布林肯在会晤中宣布向马尔代夫捐赠8艘巡逻艇，以及计划提供$200万的水文援助金，以帮助减轻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为了应对中共不断扩大的地区影响力，美国于2023年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开设了大使馆，以加强与这个拥有约50万人口的低洼群岛的联系。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二发布了一份专家建议，警告医疗保健提供者，美国登革热病毒感染的风险已经增加。CDC 说，这种蚊子传播的病毒性疾病病例今年在美洲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与世卫组织上个月发表的类似声明相呼应。CDC 表示，在1月1号到6月24号期间，美洲报告的登革热病例数超过了970万例，是2023年全年的2倍。还说，在美国旅行者中发现的病例数量高于预期。CDC 敦促医疗保健提供者采取措施，如推广预防措施，进行适当的诊断检测和及时的向公共卫生部门报告登革热病例等，以遏制这种感染的传播。登革热通过受感染的衣纹传播媒介来传播，引发的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呕吐、皮疹以及肌肉和关节疼痛。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出血热，导致出血，并最终导致死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菲律宾警告仁爱礁争端可能引发地区冲突，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司法部周二表示，中国石油集团旗下的中石油国际美洲分公司 PCIA 已经同意就违反美国出口法规支付罚款和没收款项共1450万美元。PCIA 于2023年在新泽西州注册，公司主要位于休斯敦。德州南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PCIA 在2019年和2020年对墨西哥的某些出口交易中，将超过3200万美元的超低硫柴油误报为矿物油混合物。国土安全部休斯敦特工负责人道森表示， PCIA 利用美国的电子数据库对数百万美元的石油出口进行了错误分类或低估价值，这些行为助长了海外非法活动，损害了美国作为全球贸易倡导者的声誉，将虚假或误导性信息输入出口系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检察官说， PCIA 配合了对违规行为的调查，并加强了其合规计划。
新加坡近期出现自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以来最严重的货柜塞港，两名船只只为了避免在红海遭到袭击纷纷改道，打乱了全球远洋运输。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亚洲、欧洲港口也出现瓶颈。路透社报道，很多面向消费者的公司希望在年底购物旺季之前建立库存，但依赖大型货轮的零售商、制造商和其他产业再次面临运价飙升、港口供应不足和缺柜的问题。海事数据公司 Linerlitica 本月表示，全球港口拥塞的情况已经达到近18个月最高水位，其中有60%的船只滞留亚洲。截止到6月中旬，总运力超过240万个20尺柜的船舶在锚地等待。托运人研究公司指出，一年一度的航运旺季比预期提早到来，加剧了港口拥堵。与此同时，货柜运价飙升增加了物价再次上涨的风险。自2024年初以来，从亚洲运往美国和欧洲的货柜运价涨了2倍。航运数据平台 Zenita 说，从亚洲新加坡到美东的运价达到2022年9月以来的最高，美西运价则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
中国经济低迷，北京当局一直敦促国有金融机构加强放款，以让经济重现繁荣。但中共的审计部门最新公布的国有金融机构审计报告显示，中共国有金融机构阳奉阴违，大量贷款被挪作他用或空转套利，还有的银行继续为僵尸企业贷款。中共审计署网站6月25号发布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这份报告显示，重点审计的12家国有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60.43万亿元，负债总额47.48万亿元，净资产利率0.78%到18.57%。审计内容也包括4家重点金融机构政策落实。审计发现，6家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含金量不高，有的将其他类贷款违规变为科技、绿色、涉农等重点领域的贷款。同时，部分信贷投放虚增空转，其中5167亿元计贷计收，在考核前发放，在考核后收回，还有一些等额存贷，企业在贷款前存入等额的存款，或贷款后再以定期的存款形式存回银行。此外，4家银行名义上投向科技创新领域的680.59亿元贷款被挪作他用或空转套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阿尔德斯周二警告，菲律宾与北京在南海的仁爱礁发生的争端而引发的地区冲突，可能会席卷印太地区的国家，甚至可能引发核战担忧。请听报道。
周二，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姆·阿尔德斯表示，菲律宾与中共在仁爱礁的争端已经到了充满火药味的地步。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共海岸警卫队使用暴力阻止菲律宾船只向驻扎在搁浅的马德雷山号的海军陆战队执行补给任务。 罗姆阿尔德斯周二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他补充说，如果发生任何事情，整个亚洲地区将被完全包括在内。罗姆阿尔德斯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这场战争是由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德被刺杀引起的。随着中共在南海越来越激进，包括发射高压水枪、危险撞击船只和挥舞斧头长刀来阻止菲律宾海军，仁爱礁已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最危险的热点。美国此前也多次警告北京，1951年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该船及其船员。1999年，菲律宾为了强调其主权主张，将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搁浅在仁爱礁，并在该舰上设有一个哨所。中方称，他对该海域有主权声张，但2016年国际法庭驳回了这一主张。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最近也表示，如果有一名菲律宾军人被杀害，就将被视为北京跨越红线。罗姆阿尔德斯对此解释说，这只是一个类比，但这种情况确实可能会发生。他警告，北京是在通过仁爱礁行动来测试美国。他建议北京不要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简单地认为是不严肃的，但大使拒绝透露援引该条约的情况，仅强调两个盟友已经讨论了选择方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23名中国游泳选手东京奥运会前药检阳性，仍然参赛并夺牌。两名前美国奥运金牌得主表示，已经不再信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于是呼吁美国把改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作为未来向他出资的条件。请听报道。
美国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和艾迪森·施米特周二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已经不再相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会在下个月的巴黎夏季奥运会之前禁止作弊者参加游泳项目。之前有消息称，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被检测出一种禁用的心脏药物呈阳性，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允许他们参赛。其中5名游泳运动员后来赢得了奖牌，包括3枚金牌。菲尔普斯表示沮丧，因为自从7年前在同一小组委员会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处理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兴奋剂问题作证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菲尔普斯说，再次坐在这里，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失败了，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损害了国际体育的诚实性和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中国反兴奋剂官员的结论，即23名运动员在一家酒店因为受污染的食物摄入了违禁物质。独立反兴奋剂专家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说，这令人愤慨。为了回应批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命了一名独立调查员，瑞士检察官埃里克·科蒂尔，来审查其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科蒂尔于4月25号被任命，预计将在2个月内提交调查结果。对他的任命也激怒了批评者，他们指出他可能有利益冲突。美国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今年就高达近370万美元。泰加特在证词中指出，自2018年以来，中国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的资金比其应缴的会费多出180万美元。泰加特呼吁美国把改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作为未来向其出资的条件。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